欢迎收听《西藏生死恋》有声小说，作者雨谦，演播向南，第六集。你家孩子多，困难队里都知道，我们也在考虑给你们一点补助。唉，这年头，再熬熬吧。听内地回来的人说，中央在考虑要解散集体制。不吃大锅饭了，把草场和牛羊都分给牧民，到那时候日子就好过一些了。谢谢你，善曾，我知道是你经常偷偷在我家门口放肉。达娃，是我对不起你，当初答应过要娶你的，我却娶了别的女人。你只有一个男人，孩子又小，日子过得很苦，我想帮你一把。你也知道我家那头母牦牛脾气躁，我怕它知道后去找你们闹，所以……
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善曾，我明白你的心，那不是你的错，我们的父母哪里知道儿女的心呢？你是说你也和我一样？
善曾心里动了一下，突然抓起达娃的手问。达娃飞快抽出手来，看了看四周没人，这才小声说，
当心别人看见，我们的事都过去了，你别放在心上。
好了，我回去了，你也回去吧，主任还等你喝酒呢。
沈曾若有所思地看着达娃顺着湖湾走了，这才转过身来，大踏步往回走去。达娃顺着湖边走着，想起沈曾刚才抓着他手的样子，不禁羞红了脸。当年他第一次钻自己帐篷的情景还清晰地映在脑海里。记得那晚他穿了一身翻毛的羊皮袄，手里拿了一根打狗的棍子，站在帐篷门边直勾勾地看着他。他的心也蹦蹦地跳着，那是他第一次单独面对一个男人。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让狗走开的，把他迎进了帐篷，只记得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火红的狐狸皮递给他。达娃接时，他却把狐狸皮往旁边的榻上一扔，一把抱起他放在榻上，喘着粗气，迫不及待地脱了他的袍子。那张火红的狐皮缠绕在他腰间，衬得他刚刚发育完全的少女胴体更加珠圆玉润。善曾用草原汉子的粗鲁和豪情打开了达娃身心的大门，从此那顶帐篷成了他每晚的去处，俩人也曾海誓山盟，相约一生。一男一女成年了，相互有情，只要不涉及婚姻，大人是不会干涉这样的交往。单纯的情感，干净的就如草原上空的白云，谁没有过那样的岁月呢？那是人之初最美好、最难忘、萦绕一生的情愫啊。当然，家长一旦发现儿女有相伴终身的迹象，那就要出面干预了。婚姻不是谈情说爱，婚姻是实际的，要考虑对方的门第，结合后是否能让两个家族在这个荒原上更好地生存下去。女人总是忘不掉自己的第一个男人，善曾很快在他父亲的安排下娶了亲，立了帐篷，达娃也结了婚，但仍时时想起年轻时星斗满天的夜晚和那顶黑帐篷里的缠绵。月上山顶，男人和孩子都还没回来，四个小的已经睡着，达娃在帐篷外站着，感觉手脚冰凉。 转身时突然觉得有人在看自己。仔细看去，除了黑压压的帐篷又什么都没有。达娃摇了摇头，走进帐篷里。半夜外出撒尿，看见自己家帐篷外有个人影一闪而逝。奇怪，这么晚谁还在外面？待他仔细看时，除了呼呼的夜风什么都没有。天亮时，公扎和父亲各自扛着肉从河谷的小路上走了过来。一进帐篷点，十几把雪亮的手电筒齐刷刷地照了过来，照得父子俩睁不开眼。帐篷的狗儿们开始狂叫。戴着红星帽的罗布顿猪嬉笑着从人群里走了出来，脸上挂着讥讽的笑。
你不是病了吗，神枪手？病得出不了帐篷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高指示都不能学习了，怎么这会儿却扛着肉回来了？哼，还是野牦牛啊，真不愧是草原上的神枪手啊，出手就是不凡。
说完话锋一转，恶狠狠地说，
还不带走。
一群红卫兵小将拥上前，扯着轮珠和公扎肩上的肉，推推搡搡地把轮珠押走了。公扎吓坏了，喊着阿爸跟了上去，被一个革命小将抽了两皮带，只能住了脚，转身向自家的帐篷跑去。哭喊着阿妈的公扎冲进了帐篷，把事情跟达娃说了。达娃惊恐地穿上衣服，套上靴子，带子都来不及拴，就向革委会的帐篷跑去。到了帐篷门前，见坝子上点了马灯，黑压压地围了很多人。轮珠被绑在帐篷杆子上，嘴角挂着血迹，显然刚才被打过了。达娃哭着扑了过去，
你们干什么打他？他犯了什么罪？
犯了什么罪你不知道吗？未经允许私自偷猎，逃避学习最高指示，这不是反革命是什么？
罗布顿猪走到他面前，阴冷地说，
家里没吃的，你要我一家人都饿死吗？他去打个猎，犯着你们什么了？
达娃看着他，眼里冒出母豹子一样的寒光。
队里没给你们家分肉吗？
这时，公社革委会主任过来。
别人家能过，你们家为什么就不能过？
主任，我……
主任，他们家孩子多。善增不忍再看，走上来小声劝说。我看就算了吧，他也是没有办法才出去的。
他有多少孩子？
次旺看了达娃一眼，问。
五个，大的才会捡牛粪，小的还在吃奶。
就他一个人的种吗？
次旺指了指绑在杆子上的轮珠。他不是不认识轮珠，这个号称神枪手的男人在这片天地谁不认识呢？只不过神枪手的威名已经过去，现在的世界是属于他这样的革命者的。
是的，主任，他是入赘来的。
善增陪着笑脸小心翼翼地说。次旺看了看达娃，又走到被绑着的男人跟前，说了声，
你他妈还真有福啊，一个男人就搂了一个女人。这样吧，我调查一下，如果确实困难，可以考虑从轻处理。
行行行，主任，我马上让人写个情况给你。
善增点着头，向达娃使了使眼色。达娃急步上前，向次旺一弯腰，双手合十。
谢谢主任，您真是个好人。
行了， 我并没说就要放了他，还得看你们的表现。
次王说，看着达娃的眼睛别有深意，然后向着善宗话里有话地说，
你也不用写什么情况汇报了，我亲自去调查，免得有人徇私。都回去吧，有什么好看的？
善宗向叽叽喳喳围观的人群挥了挥手说，大伙儿小声议论着向自家的帐篷走去。善宗离去时看了达娃一眼，向背对着他们的次旺努了一下嘴，达娃明白地点了点头。次旺见围观的人都走了，便对罗布顿珠说，带着你的人也回去吧，这事弄清楚了再说。
是主任。
罗布顿珠大声答道，向身后的人一挥手臂，
走。
一会儿时间，坝子上的人除了绑着的男人，就只有达娃和次旺了。
主任，主任，你看我男人是不是先放他下来，他都饿了一天了。
达娃走到次旺身边，凄凄惶惶地说，
你先跟我来。
次旺并不看他，转身向旁边自己的临时帐篷走去。达娃看了轮珠一眼，见他身上血迹斑斑，眼睛里却冒着火光。这个男人一向都是受人尊敬的，如神鹰一般的高傲，哪里受过这份委屈啊？他不能让自己的男人再受这份罪，达娃心里这么告诉自己。家里不能没有这个男人，从结婚到现在，虽说不是恩爱甜蜜，但至少也是相敬如宾的。女人不需要躲在男人的背后享受安乐，她是要跟男人并肩站在一起。达娃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跟着次旺去了。她知道进了那间帐篷会发生什么事。一个成熟的女人历尽情劫，如果连男人眼底那点东西都看不明白的话，那不是白活了吗？次旺走进帐篷，坐在椅上看着达娃，不怀好意地笑，
你真想救你男人？
主任，你抬抬手放了他吧，我们真是被逼得没办法了，五个孩子等着要吃要喝啊。
你说你都生了五个孩子了，腰咋还是那么细呢？不像我家那女人，生了两个孩子腰就变得跟熊差不多了。
主任，
你男人真有福啊，一个人就占了一个女人，天天晚上搂着你，这么个月亮一般的美人真舒坦呐、啊、哪像我们三兄弟一个女人，轮到时女人还不一定方便，你说我苦不苦？
次旺看着他，小眼睛色眯眯的。达娃看着自己的脚尖，眼泪滴了下来。虽说草原上女人不把性当成惊天动地了不得的大事，但那也得自己愿意呀。帐篷里的男人女人天一黑就那么点乐趣，如果不心甘情愿还有什么意思呢？然而一想到外面杆子上绑着的男人，达娃就强迫自己抬起头，挤出笑脸，解开腰带，慢慢脱去皮袄。次旺并不着急，他往炉里加了些干牛粪，把帐篷里弄得暖暖的。这个女人是错愕草原的月亮，梦里出现的人儿。只是碍于自己的身份，不敢像其他牧民那样去打狗，他在等着，等机会降临。次旺放好牛粪，这才转过身来，见达娃酥胸半裸，一手拉了皮袄的筋站在帘边， 天窗外射进一缕光线，照在他身上，真如一尊月亮女神落在了黑色的帐篷里。次旺向他招了招手，达瓦慢慢走了过去。次旺一把搂过他的腰，扯下他抓着的袍子，抱起他压在榻上，向那翘翘的乳房狠狠地咬了下去。达瓦嘴里发出嘶嘶的腹痛声，次旺可没怜香惜玉的心情。这个女人是自己征服来的，用权力换来的，就得物尽其用。他把自己迅速脱光，狠狠地戳进了女人的身体，两只手不停歇地在女人的胸上、臀上用力揪着，在白皙的肌肤上留下了块块青紫的痕迹。达瓦想哭想喊，但他不敢，自己的身体承载着男人的命，孩子们的命，能否顺利过得了这一关，就看自己的身体是否能承载这一苦难。达娃闭着眼，把快溢出的泪硬是关在了眼眶之内。草原上的女人是什么？草原上的女人就是能跟男人并肩站在一起，共同迎接风雨。草原上的母亲是什么？草原上的母亲就是把自己弯成一道山梁，让孩子们踩着她的脊背成长。当达娃走出那间帐篷时，脚踩在棉花上一般。他咬着牙走到男人身边，开始解男人的绳子。这时长子公扎跑了过来，跟母亲一起飞快地解开了轮珠。轮珠的身子终于自由了，他看着女人脸上脖子上的伤痕，眼睛就像要冒出血来，转身就要往那间黑帐篷冲去。女人死死拉住了他，摇着手，伤心的泪水哗哗而下。轮珠回过头来，看着脚下的女人和身旁流泪的爱子，从不轻弹的眼泪滴了下来。虎落平阳被犬欺呀，这个草原天空上的雄鹰，一杆叉子枪能指哪儿打哪儿的神枪手，却连自己的妻子儿子都无法保护，岂不悲哀。